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三，摩西与十诫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三册，摩西与十诫里面的天上的宅配，就是天上的外送服务，或者说天上的外卖。圣经是一本有字天书，记载了神的奥秘。圣经的旧约是犹太人的历史，上帝亲自介入主导，因此所谓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们华人读者所熟悉的一本畅销书《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》的作者米奇·艾尔邦，他就是一个犹太人。他从很小的时候，一个礼拜就要三次读旧约圣经。13岁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穿起深蓝色的小西装，站在一个木头箱子上朗读摩西五经，因此奠定了他品学兼优的扎实的深厚底子。今天的犹太人他们都相当的聪明，尤其对数字特别的精准。除了是遗传的基因，圣经也带给他们最好的训练。比方说我们现在谈的摩西出埃及，所谓的带了250万个希伯来人，这个数字到底从哪来的呢？绝不是一般史书记载一个战争总是号称几十万大军如何如何的。在圣经的民数记里面记载，上帝命令摩西去数点人数，规定凡20岁以上能够出外打仗的按照宗派来造册。比方说加德的子孙后裔有45650名，这样计算下来12个支派共有603550人，一共算到10位数，相当的精细。所以如果这家平均生2个孩子，那加上妻子还有跟着希伯来人跑出来的埃及人，就出现了所谓250万人这样庞大的数字。所以啊，250万张嘴啊，在这样食指浩繁的状态之下，摩西这位大家长他要怎么变出粮食喂饱这些嗷嗷待哺的250万张嘴？他们在埃及又是当苦力的，那食量也是相当惊人，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在出埃及记之后的一个半月，以色列人到达了以琳跟西奈中间逊的旷野，他们的粮食就快要吃完了，而他们的水壶啊也被太阳晒得滚烫滚烫的，所以呢他们的怒气全部在这里发出来了。他们甚至说，哎呀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耶和华的手下了，想当年我们还坐在肉锅旁边吃得多享受啊。摩西啊，你真的是好狠心啊，都是你害了我们，想把我们全部饿死渴死在旷野啊。哇，这些像雷声一般轰轰隆隆的怨言，不但是摩西听到了，耶和华也全部听到了。耶和华是神，他了解会众的需要，可是他也需要一步一步的训练他的子民。他不发怒也不责备，于是他指示摩西这样那样按照规矩去做。所以摩西就宣布了，各位，耶和华神说话了，在黄昏的时候会给你们肉吃，早晨也一定会让你们吃饱的。哈哈哈，开玩笑吧，群众当中起哄了，旷野中怎么可能变出什么肉的大餐呢？可是摩西不做任何的辩解，因为负责任的是神，不是他，他只是一个仆人。诶，到了黄昏，天边忽然飘来一大片的乌云，可是这片乌云不太一样，夹杂着滋滋喳喳的声音。不一会儿，整个营区全部都停了下来，大家都好奇地抬头看这片有滋滋喳喳声音的乌云。 哇，不是云啊，是鹌鹑。有小朋友开始大叫了，他的爸爸抡起木杖一挥，就打下了几只鹌鹑。众人赶快乱棒齐飞啊，地下就是一片的鹌鹑。这些鹌鹑鲜嫩肥美多汁，是肉中的极品啊。这时候摩西终于把紧绷的脸放松，露出了微笑。耶和华神从来不会食言的，各位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准备吃烤肉大餐吧。众人是一片欢呼啊。这个鹌鹑其实跟鸽子有点类似。鹌鹑是一种候鸟，每年秋天由欧洲飞越地中海，在西奈半岛的北边会短暂的休息，然后再飞往非洲去过冬。春天的时候再往北飞，同样的也会在西奈半岛等候，有点像是国际航线飞机转机一般，在这里暂停加油检查。那这些鹌鹑飞了很长的距离，非常的疲倦了，所以飞得也不高，也不过就离地面几尺，所以很容易就抓到。而这个现象，各位，一直到今天在西奈半岛还是常常可以看到。所以非常有意思的，这个鹌鹑的航线在西奈半岛的北边，那希伯来的群众在南边，而且一下子黑压压的来了一片像云一样的这么多。会众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这个所谓的烤肉大餐，再次经历了神不可思议的奇迹。今天晚上会众是又吃又喝，而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敲着鼓率领大家歌唱跳舞欢声庆祝，就好像是圣经里面以赛亚书所形容的，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，沙漠也必快乐，又像玫瑰开花，必开花繁盛，乐上加乐，而且欢呼。但众人大快朵颐鼓腹而歌之后，他们又产生了怀疑。什么事呢？他们一起来问摩西。摩西啊，既然耶和华神他大有本事，可以差遣鹌鹑到我们面前，连打猎的功夫都省了，那为什么不继续的这样爱我们，天天给我们这种美食大餐呢？的确啊，这个上天的宅配，就是上天的外送服务到家，比任何的生鲜市场来得更好。耶和华神为什么不能这样满足大家的需要呢？而事实上啊，现在我们都知道啊，天天吃红肉会产生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的三高啊，对身体是不好的。当然神也不会这样溺爱自己的子民。另外圣经也强调，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。上帝是希望他的子民成为圣洁、合乎主用，各方面都很优秀，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口腹之欲。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了，那过年的时候一连几天大鱼大肉下来，恐怕连你的灵性也会觉得有点浑浊了，是吗？而在圣经上也记录一段耶稣的故事，跟食物有关，同样的在旷野，就是耶稣禁食40昼夜，40天没有吃东西，耶稣没有一句怨言，当然他一定是饿得饥肠辘辘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魔鬼来了试探耶稣说，哎，你不是神的儿子吗？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呢？耶稣的确有这个能力，他可以把水变成酒，可以用五饼二鱼变成4000人的食物，但是他是按照上帝的吩咐行事，并不是自己随随便便想变魔术就变魔术。所以面对撒旦的引诱，他不为所动，他很平静地回答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可不是吗？上帝要苦练这些垂涎肉过的希伯来人，人不能够单单的靠食物，还要靠属神灵粮的供应，才能够活得像一个人，肉体心灵都得到长进跟满足。可是啊，在一顿饱餐之后，竟然又有人叹息了，哎呀，为了这些美食，为了这些肉啊，我真的是恨不得回到埃及啊。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完全忘掉了当年在埃及是当奴隶的那种痛苦。这好比有谋生不易，竟然有人突发奇想，设法进到监狱里面，至少在监狱里面不愁三餐，他们宁可为了自己的食欲，为了食物好像肯牺牲自由， 也是非常的荒谬的。而耶和华神就是要用在旷野中的生活慢慢炼净希伯来人这种奴性。
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，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三，摩西与十诫，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。